亲爱的会众们，曾经有 Alexander Gray，他有个朋友，他正在田中间，他问他在干什么。我在找里面的一个东西。今天我们就想到死亡。从富有的到穷的。从美丽的到丑陋的。死亡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同等的。它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不管在水底下、陆地上、天空中，都是一样。所有的科学都证明，所有的方式都不能脱离死亡，器官的移植等等，还是让我们脱离不了死亡。所以说，死亡是我们无法避免的，但是神知道那一日是什么时候，神知道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来运动，吃好吃的，我们可以来吃维生素，我们可以每年去做体检。但是我们最好的应该做什么？可能做这些东西，只能延长我们一点的年寿。当我们过一天的时候，我们又离死亡近了24小时。所以，当我们今天从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与那以马内利的神连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斯布真曾这样说：“撒旦在以马内利神之面前颤抖、战惊。”所以说，神与我们同在，是多么大的一个力量。那些传道人是怎么出去的呢？讲道，传道人是如何讲道的呢？是因为主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永恒的，这是有一个永恒的维度。这是永在的父，永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答案，这是死亡的答案，也是生命的答案，这是所有东西的答案。也是这个星期。我们来看到以赛亚书9章6节， 他的名字。主是我们永在的父，这是今天早晨我要为与大家分享的主题。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永在的父。我们看到这是多么强有力的名字，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名字呢？耶稣基督，永在的父。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的主题是耶稣永在的父。我们从四点，很相近的四点：第一，永恒的父；第二，永在的父；第三，永远的父；第四，将要来的父。一下子跑到我们脑子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会想，我们觉得永在的父，父是指的第一位格是圣父。难道耶稣基督又是圣子，又是圣父吗？又是第一位格、第二位格吗？不，这肯定不是。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异端了。所以说这节讲的是什么呢？以赛亚书9:6，这个里面永在的父不是在讨论三位一体里面的，而是说耶稣基督是永在的父。他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的关系来说，他是我们的父，并不是说三位一体里面的父。换句话来说，他就是神，他与父神同等，他就是神，他和父神和圣灵同等，他是永恒的父。耶稣基督，他是那唯一的，那有肉体的神，我可能在这里打引号，那有肉体的神。所以永在的父，可以看出。圣子、圣父中间是没有拦阻的，中间是没有隔阂的，他们同等。但是这一节经文是十分有挑战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来解释它。我今天早上用个来比喻来说明，几个星期前，我和我妻子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关了门，然后有人想进教会拿东西，所以说。我们把钥匙给他，来开门。我们试了好多次，门都开不了，最后才把它开出来。所以这句话"永在的父"，它有好几个方面来解读它。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式来解读它。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就像这个小小的钥匙，它向左转，向右转， 是为了要把它打开。所以我想把这个钥匙在这个方位打开一下，在那个方位也打开一下，来解读这一句经文，什么是永在的父。所以说这句经文有四种方式来解读，这是我今天早晨四个标题，是那永恒的父，那永在的父，那是永远的父亲，那将要来的父，这四种不一样的翻译是一样的，都是可行的，也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现在来拿起这把钥匙，来一一的把它解开。所以第一点，我们来看他永恒的父。我们先来看这样的方式，是永恒的父。有一因还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婴孩不是永恒的孩子，但是他是永恒的父，这是关键点。有些人会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所有事都能发生。这是很多人来拒绝这个，来拒绝这个理念的人。他们就会说，耶稣基督只是人，你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甚至可以承认啊，确实只有一个基督，但他不是神，他不是人，他是神的儿子，或者说，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父，他不是永恒的产物，他的名字是永恒的父。他从亘古，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是亘古就有的，他是一开始就有的，他是自由拥有的神。赞美神啊，他永远活着，他永远活着，从永恒亘古到永恒，他被称为永恒的父。他不是说像父亲一样的永恒，而是说他就是永恒的父。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耶稣这样讲，约翰福音也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他是永恒的父，并不是时间的孩子。在2000年前，将永恒的父来到这个世界，成为婴孩，道成肉身。你能想象这发生了什么吗？对于耶稣基督，对于永恒的父，他来到这个时间空间中间，他这个永恒的父变成了一个像受造物一样的，取了人的形象来到这个时间空间中。因为可能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那我们这样想象一下，你能否想象你变成了一条小蚯蚓呢？想象你一下，你整个的生命都花在地球上的那么一小块地方，没有什么脑子，只是这样无脑的在震动，你都不能知道你有脑子是什么样子，你就是一个小小的蚯蚓。但是在伯利恒这样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这样永恒的父变成了婴孩，这是神近前的奥秘。他道成肉身，他是永恒的父，他是光，他是永恒的父，他是神。但是他道成的肉身，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由圣灵感孕生下耶稣基督，生在马槽中。我们很多时候听到啊，圣诞节。道成肉身是一个奇迹，这确实是神的奇迹。这样的一个婴孩，是我们骨中，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因他。因着他有了这样的世界，但是又是他这样的永恒的父来到我们中间，有生的儿子，有着圣洁的荣耀，在他父亲的右边，却心甘情愿的选择死亡，以便打开一条路，将选民从撒旦的爪中带出。他是永恒的父。我希望你们能了解这一点。Samuel Rutherford 这样说，他说：“我的救赎是神第二大的奇迹，第一大的奇迹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你们的罪而死。这样的事实应该每时每刻的来鼓励你们来到他面前，在他里面享受这样的安息，难道不是吗？如果你们还没有信主，但这样的事实难道不能吸引你们来到他这里吗？他是永恒的父啊，他愿意变成婴孩，为了让你来到他面前。我们现在来打开另一个钥匙。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这里他说永在的父他是，这样的描述让我们对生命的维度有了了解，它重点是永恒，这个存在的永恒。我们已经看到耶稣的名是奇妙的，他来掌管我们枯燥的生活，他的名字被称为测试，来掌管人生的决定，他的名称为全能的神，掌管我们生命的需要。但现在他的名被称为永恒的父，就是掌管世界上生命的各维度的神。有人这样写道。 他说："我生活在这世界上，就像被棺材锁住一样。这个生命让我感觉十分的有限，十分的狭小。"爱迪生这样说："他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沙滩上玩耍的小男孩，捡一颗鹅卵石，那里捡一颗鹅卵石，然后仔细观看，而整个无边无际的海岸线和海洋。"却展现在我面前。有人在床前快去世的时候这样说："我有那么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这是你经常这样想的吗？有的时候我也经常这样想。很多时候，我半夜醒来的时候，我会再拿起一本书来继续写作，因为我想，我好多东西还没有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样的想，难道不是吗？对吗？我们今天做的好少，这个星期我做的好少，整一年我做的好少。我们会说生命是如何的局限，我们想更多的时间来生命生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我们心中放下了永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生命不是单单这样的，所以圣经也是这样的确认的。神把永恒安置在我们世人心里，我们就像在笼子里的动物。当我们去动物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笼子里面动物。当我们看到在笼子里的动物时，我们清楚的知道，那些在笼子里的动物，它们不属于那里。我们看到狮子关在笼子里确实很壮观，但是我们却知道它不属于那个笼子，难道不是吗？它属于野外。我们也看到那些鹰，老鹰也关在铁丝网后面，我们也知道鹰不属于这样的笼子，它是属于整个天空，它可以在天空翱翔。你知道，我也知道。这些动物不应该被关在笼子里，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神给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安装了永恒，所以在我们内心深处有这样的呼叫，我们想要更多，我们有这样的空虚。我们也想要和神有这样的关系，在他里面才有永恒，和这个永恒的父有这样的相交，有这样的团契，多么的美丽，多么的荣耀，这给我们的生命有了意义。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真实的，因为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在伯利恒出生了，他为我们打开了这个门，他让我们对和他有这样永恒的关系，在他里面，在他里面我们看到的那永恒，在他里面我们看到这福音，那永恒的福音。最近我和我妻子在看《路加福音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如此的惊奇，他是如此的美妙，他是如此在我们之上，他是如此的永恒。在我们心中有这样的共鸣，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局限，除非我们重生，不然我们永远看不到那永恒的父。只有我们重生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那父神的永恒，我们的局限。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属于那永恒的父，我们在中间有这样的平安，我们在中间有这样的安慰，我们的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那永恒的父。他是我们恩怨的头，他来解救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说，亚当是我们肉身的父啊，是我们工作职业的父，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永恒的父，是那恩怨的父。即使普通的人都能说耶稣讲话他不像是正常的人，没有人和这个人讲话是一样的。路加是这样讲，那些人专注的在倾听耶稣的讲道，那些人是如此的专注，因为神的话语也是永生。当他说话的时候，时间就停止了，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他的话有永恒的印记。耶稣的行为也具有着永恒的性质，他关注被社会抛弃的人、税吏和罪人。当我们看到那西律的圣殿，那雄伟的建筑时候，耶稣基督没有被这个来震惊，因为在他里面，他看到是那永恒的殿，是那永恒的国度。所有关于耶稣的东西都是被永恒所印记的。他说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所有他做的，所有他说的，都是那永恒的印记，在他里面有永恒的，你的生命在他里面也变成了永恒，如果你重生的话。这和这个世界是完全相反的，难道不是吗？所有事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有永恒的印记。如果你不重生，如果你不悔改，你永远不能永恒的活着。耶稣基督说，我来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让你得生命，你看到这一点了吗？耶稣基督对你讲，如果你不在我里面，你就没有生命，你的生命就是没有意义的，你的生命就像在棺材里面的人，但是在我里面，我给你永恒的生命，因为我是永恒的父。哦，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不知道耶稣基督，我这样说不是想让你 不是想让你们变得十分的难过，而是我想让你们有这样的喜乐，让你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这样的生命。我想拯救你们的灵魂。耶稣基督说，我来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想拯救你那空虚的生命，想让你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我们看到，这也是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时候做的产物。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我们更加能体会到这样的永恒。我们听到，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如果没有基督，是多么的没有意义。如果你赚得了全世界，却丢弃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爱德华斯这样说：“哦，神啊，求你让我的眼睛印上那永恒的印记吧。”当神给你这永恒的时候，他不给你，不仅仅是眼睛上看见的，而是你的心里面，你所有的东西，你所想的，所看的，所做的，都是被永恒所印上印记。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让我在你里面有这样的信心。这就是那永恒的父，他会教导你这样的事。所以你看到的这一切，不仅仅是你看到，你看到是那耶稣基督，是那永恒的东西。这样子，你看世界上的东西都会有一个永恒的视角来看。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点，第三个翻译，永远的父。一个永远的父亲，因为一婴还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叫永远的父。当我们教读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重点不是在他那永恒的事实上，而是在他那一直的父亲这样的点上。这就是那永远的父亲，这是多么慈爱的一个父亲啊！这是多么奥秘的一件事啊！我们看到童贞女玛利亚啊，生出耶稣基督，像一个婴孩赐给我们，他是我们永远的父亲。他爱我们到永远。我们几千年前看以赛亚这样说，他是永恒的父，永远的父，但是他又是一个婴孩，他对于我们来说是永远的父亲。所以说他对于我们来说是如何的有这样的对永恒的父亲对于我们来说呢？因为他给我们生命，他用圣灵让我们给我们生命，他让我们出生了，因为给了我们生命，让我们重生，因着他的圣灵让我们重生。所以他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的父亲，亲爱的孩子们。他说：“小子们呐，我还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去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我也照你们这样说。” 很多时候，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父亲总是会来保护他的孩子们。可能某一天你们就会这样经历到，你们这样子，你们作为父亲，你们想保护孩子，你想给他们生命，让他们可以来自己，来处理，在将来处理。这就是耶稣基督啊，他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他说：“耶稣基督说，我会去那个地方，我会去那地狱般的地方，我会去来接受死亡，那是你们不能去的地方。我为了你们这些罪人过去，你们去那里的话，你们是无法存活的。那不是你们的道路，那是我的道路。”耶稣这样说，是为了你们。这就是以赛亚书53章这样讲的。不是圣父为我们死，圣父没有说，没有在。我很多时候听到人这样祷告，他这样说：“感谢你父神，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哦，不是的。圣父没有为我们死，而是圣子为我们死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以赛亚书53章10到11节这样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在这上面有这样的默想，但是这2节经文是如此的惊奇。我们来想想，你现在是早晨的4点，你的妻子将生产了。他会很痛苦的生产，但是他后面会有个小孩子在他的手臂中，在床边。你是那父亲，你是那喜乐的父亲，你是那祝福的父亲。你会说啊，这是我的儿子啊，这是我的女儿。这就是以赛亚来使用的这个画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父亲，也是教会的母亲，以赛亚给我们这样子的画面，就像一个母亲，她说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另一处经文，我相信是在以赛亚书66节说，她就像母亲一样来安慰我们。我们看到，就像母亲一样，有这样生产的痛苦。当你作为父亲，当你作为丈夫的时候，你肯定会为她祷告，对吗？为你的妻子祷告，在她生产的时候，当婴孩生出来的时候，你会这样的喜乐。你当看到孩子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喜乐。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也是这样，他说，他用这样的话语，他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他会因着这样的功效，满苦劳苦的功效，他会喜乐，在他里面。因为她是教会的头，她是教会的母亲。她 在十字架上的苦难给了教会生命。当耶稣基督看到他的教会的时候，他会说，这是我的后代，这是我的儿子女儿，我为他们而死，为他们而活，我是他们的父，是赐给他们生命的，我已经赢得了拯救他们的权利，我也拯救了他们，我让他们有了信仰，我是他们信仰的作者和圆满者。他是永远的父亲，他不仅仅给我们生命，也赦免了我们的罪，他把我们的罪给洗净了。天离地有多高，罪离我们就有多远。他是那永远的父，他永远的饶恕了我们，他是我们神圣的父。我们看到他是多么的慈爱，他洗净我们，让我们更加不断的成圣，让我们不断的来更加成熟。我们一生有遇到很多的苦难，但是父神永远是我们的父神，在苦难里面他教导我们，训练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拯救我们，他让我们，他保护我们。他是一个圣洁的父亲，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是有恩慈的父亲，他保护我们，他不是为了要摧毁我们，而是为了要拯救我们，把我们从撒旦中间，从世界中间，从罪恶中间拯救出来，把我们带到他里面。有一个教父这样讲，他说，当我遇到试探的时候，父神把这个试探给拿走，当我有苦难的时候，父神把苦难也拿走。他是永恒的父，他是一直保护着你，他不会让你走开，不会让你离开，没有人可以把你从他的怀抱中拿走。我们最后一点是那将要来的父，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解释。事实上，加尔文是这样子来翻译的，他说他是那将要来的父，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那将要来的父。圣诞节不是乌托邦式的童话故事，如果你是一个信徒的话，你会知道故事的结尾是你会永远的活着，因为那父神是将要来的父神。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那永恒的喜乐，他是那将要来的父亲。第七节我们看到，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如果你是一个父亲的话，当你刚看到孩子的时候，你可能直到你给他穿上鞋子那一刻，你才能感觉到啊，你是个父亲。但是当你长大越来越大的时候，当你成为爷爷的时候，你会更加能体验到这个父亲的感觉。当你有自己的孙子各种各种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我对你们来，我看你们，我也像父亲一样，我对那些神学生一样，也是像父亲一样。所以当你的生命，当你的生活一直在你一直长大的时候，你会更加更多的来体验这种感觉，这种父亲的感觉。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父神，叫永恒的父神，他将要来的父神，我们看到我们是如何的不配，我们看到我们是如何的不够不足够，但是在耶稣里面，他是完全的足够的。我们作为父亲，我们有一天将不再成为父亲，但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永远的父亲。我们这个天上的父亲，耶稣基督，那是永恒的父。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这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也能体会到那永恒的父，那第一位格的圣父也是我们的父亲。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能体会到那三位一体的父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把他的义给了我们，铺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有那永恒的父亲。他永远不会他失去在他里面的孩子，他永远不会哪一天不是我们的父亲。他如果是我们的父亲，那他就是永恒是我们的父亲，这是无法改变的。昨天、今天、明天，他永恒不变，他永远是你的父亲，24小时永远是你的父亲。他永远不会拒绝你，因为他是那永远的父亲，永恒的父亲，他是那慈爱的父亲，永一直慈爱的父亲。我们有人会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亲，有人会说教会是我们的父亲，但是这些都不能让我们有生命，这些都会让我们失望。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在他永恒的父里面，我们不会失望。我们可能也会说世界上的父亲，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会被世上的父亲所梦想幻灭。但是这样一样，这么一个父亲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 有一个教父这样说，他说，他来了，上帝要进他的家了，我们周围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明亮，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他点着了，我吸的每一口空气都给我带来惊恐、欢乐和压倒一切的甜蜜，我被摧毁了，我什么都不是，地球、星星、太阳，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为了他而存在，他来了，他来了。主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要有大大的号角声，并且充满荣耀。但对神的子民来说，当他们跨进荣耀的门槛时，将是对于救主慈爱的永远的学习，永远。到那个时候，我将会无罪，我将会完美，我将会那个时候，我将会让我求全心全意来回应他的爱。他是将要来的父亲，他是慈爱的父，他是永远慈爱的父。我们更多的了解这个父亲，我们就能更多的来体会他的恩典。我们越来越成长，在他里面成长，我们就能越来越体会到他的爱。当我们进入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的来学习他的爱，永远没有尽头。我们很多时候来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说：“圣诞节又来了，一年又一年，圣诞又来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根据它的完全性，比我们一开始信的时候要更加近了很多。但是这么一位耶稣基督，他永远是我们的父亲。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我永恒的父亲，为了我们这样的罪人，是的，是的，是他的恩典。我们的眼睛不仅仅是在地上的父亲，而是那在永恒的父，那将要来的父。如果你今天要去世，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迎接进入那永恒的父里面了吗？你如何进入这永恒呢？你是否像那风暴中的船只呢？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这样的平安呢？不是这种，就是那种。撒旦，谎言的父亲，他一直忙于推翻圣经，关于世界，关于基督的回归。如果能让创世和基督的回归显得可笑，那他真的做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难道不是吗？他可以让每个学生都觉得这个事情是可笑的，是没有毫无意义的宇宙，是一个自由漂浮的宇宙，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没有意义。他说，你需要自己寻找自身的意义，这就是存在主义的本质。这就是如今整个世界上面存在的这样的哲学。他说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我们需要自己找寻这个意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有价值。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看到那永恒的主，那救世主，那永恒的父，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喜乐，给了我们快乐，让我们有这永恒的眼睛。所以让我们来到他面前，来到这永恒的父里面。所以现在让我们来悔改，在他面前悔改，单单的信靠他，让你的灵魂在他里面得享安息，在他里面找到救恩。他是你的永恒的父亲，他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在他里面是那永恒的救赎。主啊，我如此的感谢你，我感谢你，你是那永恒的父，你永远的爱我，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圣灵，所以我们可以说，我的救赎，我唯一的盼望，我唯一的安慰，不是在我自己，而是在我那信实的耶稣基督里面，他的名字是永恒的父。阿们。